欧阳公回到了玄都观之后，插上庙门，走进鹤轩，喝了一碗酒，抽剑在手，剑搭脖项，他想要自刎身亡。是啊，欧阳公觉得已经丧失了人生的乐趣。人生最怕的就是真正的孤独，人生最怕的是老来的绝望，这两点如今都同时降临到欧阳公的身上。欧阳公把这宝剑搭到脖项上，双手一抱剑柄，正要往里拉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就看那房门咣的一脚被外面一个人给踹开，闯进一个人来，用手一指欧阳公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走两步到跟前，把欧阳公的手脖子抓住，一掰他的腕子，这宝剑就夺过来。欧阳公定睛一看，由打外边走进来的正是落凤池。欧阳公此时可一见落凤池，一句话没说，老泪纵横，光胜了火，可以说是泪如雨下。他这一哭，落凤池这泪也止不住了。落凤池把宝剑在手里边递了：“兄弟啊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这是怎么了啊？你也要死吗？刚给孩子出完了殡，就再给你出殡吗？你不让我们容个功夫歇歇空吗？”大哥，我不能活着了，我觉得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了。我这一辈子做了不少的错事，老来做了这么一件大错事，悔恨无期，只有一死。你先别哭，稳当的坐下，听大哥我跟你说。罗凤池怎么来了？洛凤池看出欧阳公来，觉得欧阳公神态有点异样，不正常。他往回来这么一走，洛凤池马上就想到玄都观里边连那个道童都死了，他的女儿死了，现在进玄都观就剩他自个儿一个人了。在这种环境之中，在这种精神压力之下，欧阳公很容易出错，所以洛凤池跟谁也没打招呼，自己一个人跟过来，门都没叫，他就翻墙进来。进屋一看，正赶上欧阳公自个儿抹脖子。洛凤池看着欧阳公：“兄弟，你光顾你死了，没想想别人吗？”“大哥，我现在没想别人，也没得想了，我还想谁呀？我女儿死了，我门婿让我杀死了，我妻子早死了，我本来就是个出家之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了。我现在呀，就要跳出人世去，不在世界上了。你混！你女儿死了，你门婿死了，想过我没有啊？嗯？难道说你让我死去了没过门的儿媳妇，死去了我仅有的独生子，接着你再让我失去多年的好朋友吗？你死之后，是不是让我也跟你去呀？”这句话欧阳公没想到，罗凤池这句话打到欧阳公的心窝子里去。唉，大哥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没想到大哥你还能这样看待我呀，我没理儿见你呀。我告诉你，欧阳公，这些事情都不是你自己开始就愿意做的， 这叫天意难违，人力难回。你愿意杀你的门兄吗？啊，你愿意你女儿死吗？这都是天命。
行了，不要死了，跟我走。
大哥，我跟您上哪？
我让你上哪儿你就上哪儿，反正是我也没儿子了，你也没闺女了，咱俩孤老头子最后就作伴吧，怎么样？
大哥，
这是我造成的，别提这段了。走，
你不想出家吗？要出家就真正出家，别在这玄都观里边闹市之中那么一座庙，这是出家吗？啊，
还搅在尘世的烦乱之内，咱们找个深山老林没人烟的地方，我陪着你，
咱上那儿出家去，行吗？大哥，你能够这样宽容我，能够这样对待我，兄弟，我至死忘不了你，苦求你。又跪下了。
洛风池伸手相搀，就这个样子，洛风池领着欧阳公就出了玄都观，回到状元府，向阮英等人做了一番交代，说我们老哥俩要走了，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，这个地方的人，这个地方的环境，时时处处都会引起我们的心酸。阮英一想也是这个道理，所以大家伙就送这两位老人。阮英说，您这六十大寿我们什么时候给您过？洛风池说，孩儿啊，六十大寿我不过了，等我八十大寿的时候我再来找你，好不？阮英说，那哪行呢，得给您过。孩子，你要给我过六十大寿，我这个寿诞之日高兴我就过不去，我太难受，什么我也不过了，以后再见吧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遇，后会有期。罗凤池领着欧阳公这弟兄两个走了。据说二位一起上了九华山去出家去。他们两个走了之后，状元府一切后事安排收拾完毕，周景龙跟阮英就合计了，下一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审问马雅礼。马雅礼进到东京之后，多次想捉拿他，结果反反复复的都让他逃跑了，没有得机会对他严加审问。现在到了审问他的时候，
怎么审问？
阮英说，这个事儿啊，就交给我三哥，我三哥问案那是一把好手。唐铁牛说，对，这回这马雅礼兔崽子，我得好好的审问审问他。行，立即升堂，告诉小八义众位弟兄，两旁边给我站堂，再找些个差役人役，把这刑具、板子、夹棍、绳子、锁子都给我扔到大堂上，先给我造成一种阵势，然后把马雅礼给我带来。唐铁牛吩咐下去，大家伙一切准备就绪。唐铁牛升了堂了，他在正面一坐，阮英跟周景龙啊都没有出现，其实在侧厅窗户外边听着呢，要听听唐三爷怎么问案。唐铁牛在上面一拍桌案，
来呀、啊，把马雅礼给我推进来。
一声令下，外边把马雅礼就推进来。推到屋中之后，马雅礼一看，哎呦，这是我那磕头的把兄弟，现在在上面要问我的案了。马雅礼在这一站，一言不发。唐铁牛啊，看马雅礼不说话，售铁牛也不说话，咧着这蛤蟆嘴，上一眼下一眼，左一眼右一眼，他看着马雅礼。他这一看，把马雅礼反给看毛了。唐铁牛不说话，马雅礼说话了。唐铁牛，你看我干什么？
我看你是不是得了哑巴翻了，小子， 来到大堂上你不说话，你估摸着今儿个要是不说话能过得去这一堂吗？嗯，
马亚里，
见了唐三将军因何不跪？
一说这句话，旁边过来两个差役照着马亚里的腿面咣就是一脚，马亚里扑腾就跪着了。
马亚里，我来问你，你这次由打交趾国来到东京汴梁，意欲何为？你是不是刺探大宋国朝的军情来了？嗯，你跟蔡京你们两个为什么如此过从甚密？蔡京把你藏到慈安塔上有何用意？最后你和蔡京打算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？跟唐三将军从实招来。
马亚里心想，我可不能说呀，这我要一说就等于把蔡太师给装里了。
马亚里是唐铁牛，我到东京汴梁来没有什么目的，我这个人呐，一向对天朝大国的东京非常向往，有的时候我就到这来瞧瞧，乔装改扮成做买卖的商人。那么这次来咱们两个不是先见了吗？在店里边我们还磕头拜过把兄弟呀。我跟你说过我有什么目的吗？啥时候扯这个？
马大知道你就说不说吧。
无可奉告。
无可奉告啊。
好，
两旁来人，先给我轻的溜的打他40板子。
旁边人过来把马亚里拽倒了，啤酒啪嚓就打了40板。40板子打完之后，马亚里就觉得臀部火辣辣的疼，然后直起身来又看看汤铁牛。
马亚里，这40板子觉得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这是毛毛雨，完了之后啊，咱是中雨，最后才是雷阵雨。知道今天我都给你准备了什么吗？一样一样的，不用我先叨咕叨咕你听听。
唐三将军问案跟别人不一样，什么板子打呀，夹棍夹呀，斩子斩呢，那都是别人用过的东西。我唐铁牛从来不愿意吃别人嚼过的馒头，我这个刑具是独家独创，大概你听都没听过。
马亚里，第一条刑具叫交朋好友，知道什么叫交朋好友吗？
我不知道。
不知道听我跟你说说，开水三壶烧得滚开滚开之后，刚一落滚我就把它滴了进来，我问你一句，你如果说不招，我就往你脑袋上浇一咕噜水，问你两句再说不招，我就再往你身上浇点开水，你要彻底不招，我把浑身上下拿着3壶开水给你浇透浇遍，这叫交朋好友。
马亚里一听啊，就觉得头发根子浑身上下所有的汗毛孔都炸起来，心想这唐铁牛太缺德了，3壶开水浇着问，哎呦，这谁受得了啊？
听着，交朋好友完了之后，你要再不招，我还有天女散花。
妈呀，你一听他这个刑具的名儿都挺好听，天女散花。
天女散花是什么？
天女散花呀，我给你预备了一筐铁蒺藜，有一个红毡子给你铺在地下，如果你要不招呢，我把那铁蒺藜撒到红毡子上，然后把你横躺着放到那蒺藜上头，让我手下人把这毡子一卷，捆起来之后上去仨人踩又踩压又压，把这铁蒺藜都压到你身上，抖了开之后一个一个的，我再把这铁蒺藜给你摘出来，我还不怕费事。摘出来之后，枣包的熬一锅咸盐水，我让人蘸着咸盐水给你刷，全当上药了。 你要觉得难受呢，你就招；你要觉得不难受呢，你就不招。这个见过没有？
玛雅里一听这个刑具，我也没听说过。这是第二样，还有第三样。这第三样这名更好听了，叫洞房花烛夜。
哎呦，玛雅里一听这个名太浪漫了啊！
洞房花烛夜什么意思？
洞房花烛夜这个太好了，两口子入洞房那得有过夜的灯啊。不过我这灯点的不是地方，小弟你要不着，我就把你四马倒穿蹄绑起来之后吊在这房梁坨上，然后从你后脊背拿刀子给你挖这么一小窟窿，添了点油膏一个信儿，我把它点着了，烧着你，我就问你，你招啊还是不招？你要是不招，我就让那个油慢慢的点，早早晚晚把你全身的油都耗光了，洞房之夜过去，你大概就有了口供了。这三样你要哪样啊？
唐铁牛一说这话，玛雅里没敢回答，心想哪样也够呛，他不言语了。这一不言语，唐铁牛瞅着玛雅里，这问案是攻心之术，就知道玛雅里这心里边先害怕。唐铁牛想，兔崽子甭管怎么讲，你是一个文官，你文官不禁折腾，你这骨头是软的，是吧？招不招？如果再要不招的话，唐三将军可不能久等了，等长了时间我不耐烦。
玛雅里心想，我要是招了，把蔡京等人可就都给卖到里头了，我要是不招，这洞房花烛夜天女散花，这我受不了啊。但是心想，他真能这样吗？我想他未必是这样吧，他吓唬我吧。我没招。
没招啊？好，来呀，先给他来个交朋好友，拿水来。
唐铁牛这一吵吵，就看下边有人滴了三壶开水就上来了，看来这水早就坐开了，在那等着呢，这水是冒着热气。唐铁牛吩咐一个人滴了起壶来，这人把壶一滴了就在玛雅里的脑袋上了。唐铁牛一拍桌案，有招无招。
玛雅里一看，这壶真要往脑袋上浇吗？我他想说不招，也不知怎么这嘴是脱口而出就变了词儿了，我招。